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次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 Emma， 非常感谢大家又一起去学习。
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呢，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也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特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呢，叫做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呢是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经文是《使徒行传》六章一到七节。那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依旧有六点。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第二是在日经复兴的初代教会里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第三是看到这个问题后，使徒们是如何反应和处理的呢？第四，这样处理的原因是什么？第五，这样处理后的结果如何呢？第六点，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感触？那首先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上一次来讲的话，就是因着撒都该教门的人，他们嫉妒传福音的使徒，然后所以把他们抓到了公会前受审判。
是。
然后呢，就是他们使徒们在面临的被处死的这样一个危机。然后这个时候呢，加玛列出来，他非常客观的去看待了这件事情，然后跟公会的人解释，非常客观的解释了之后，这些使徒呢就是免于死亡了。但是呢，公会的人还是很嫉妒嘛，然后就让使徒们挨了鞭打，然后还威胁他们，然后才把使徒从公会里面释放出来。 但是呢，使徒们他们不觉得这是苦难，也不觉得这是不幸，然后反而觉得是被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所以心里非常的欢喜。是，然后使徒们也是
一直在持续的传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但是呢，在这样持续成长的初代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是，这样一个不断成长的教会当中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第一节，他有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就是在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供给事工上面对于寡妇的供给不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那时不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指使徒们从公会里被放出来后一个持续的传福音的一个整个阶段。在那些日子里，门徒的数目增多，初代教会的人持续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看大概有多少。在第二章的时候记载着，信主的约有3000，四章里面有记载信主的约有5000，所以可以看到说之后信主的人也是在持续的增加，是一个相当多的一个人数。然后在这段时间虽然可能有一些人会回老家，然后也有人继续留下来学习，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在当时初代教会中是有很多的人。是。
是，这个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就是内容讲了觉得很全面，就是可能有一个小点，就是说跟希伯来人说他们的寡妇在天天的供给上被忽略了。是，然后这里提到就是说在教会的救济事工上发生了不公平的情况，希腊派的犹太人埋怨希伯来人说他们的寡妇在天天的供给上被忽略了。是，这个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就是内容讲了觉得很全面，就是可能有一个小点，就是说跟希伯来人说他们的寡妇在天天的供给上被忽略了。是，然后这里提到就是说在教会里边人数不断增多，然后这个希腊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的一些寡妇没被照顾到。对，就几没有跟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为什么就是单单的这样一个派别，说这个派别的说希腊尼化，也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的寡妇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想从那个大的方面来说，为什么是希腊尼派的这个寡妇被忽视了？那首先我们从大的方面来讲，因为这种场面，我们看是使徒场面，使徒时代刚记载的就是教会刚开始人多的时候慢慢多起来的时候，一种状况。那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就是说那他们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话，那门徒对于管理这件事情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嘛。那肯定就是人多的话，他们的管理就没有跟上来，就是没有系统化的，还有组织的去管理。人很多的话就需要系统组织的管理。那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人数忽然增加了很多，那他们的管理没有跟得上，就会产生一些漏洞，产生一些事情。那我们看到，那为什么会是这个希腊尼派的呢？就是我们看到当时他们聚会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那我们根据有资料记载啊，就是他们当时聚会啊，就是初代教会是有这样几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希
那他们当时聚会是因为人很多嘛，不可能一起都在一个空间里面去聚会、
嗯、
那他们会分开聚会，以使徒为单位分开。那分开的话我怎么分的呢？他们就是以那个语言来分的
啊、
哎、
对，
因为这样分开就不需要翻译了嘛、
嗯、
就是就比如说哎中文组中国人、
啊、
英文组哎韩文组这么就不需要翻译就讨论的时候、哎、
也不像现在有那个翻译器可以通
知翻译、嗯、对，他们也没有
翻
译好像、哦、对吧、
嗯、
然后就是这样就比较方便。嗯，那但他们在管理在这个当时他们分的来说的呢，分这个状况我们看哪些人多呢？那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初代教会的构成来看呢，人数构成来看，那希伯来派的犹太人是最多的。哎，那因为当时都是就是在那个以色列地方嘛，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那都是希伯来人是本地的居民。
哦，
那希伯来派的犹太人是他之前在罗马各个地方散住的一些的人回来的。
嗯，
哎，他
这就是希伯来派的犹太人的话，就是出生在犹太。是吗？本土人？
希伯来派是本土人，对、
嗯、
那希腊派的他就是从外地回来的、哎、
啊，就是犹太地区以外的地方。
对对对，那是肯定是少数的、
嗯、
那更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是最少的了。
嗯，
那在他们这样聚会形式这样礼拜的时候呢，那后来那我们具体为什么就是说忽略了希腊派的呢？那可能当时希伯来派的人数比较多，可能很多东西就从希伯来派开始来下发，可能发到他那边就没有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具体原因不知道对吧？那就是反正他们的这个希腊派的这个犹太这个寡妇啊就被这个忽略了。
嗯
嗯，所以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太公平的一个状况，也可能当时物资不够啊、
嗯、
或者怎么样，有人多拿了或者有人少拿了、
嗯、
那人太多了，门徒也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嗯，
嗯，就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嗯，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被落下了还是分的就是少。
对对，
嗯，
嗯，
就记得就是很不公平的一个状态。那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使徒们是如何来反应和处理的呢？
好的，
嗯、
好，那我先来讲一讲。
好，
那我觉得他处理总体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好，我觉得看上去、
嗯、
就从人的角度讲他们做得也非常不错、
嗯、
那我觉得首先呢他们是能够迅速的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嗯，
然后呢也能做出非常明智的一个决策。所以呢，
能具体分享一下吗？
好的、
嗯、
首先他们能意识到是一个分工的问题。
嗯，
就是他们现在这些使徒只有这一小部分人，但是要管所有的事情，所以就变成了什么都顾不好，就是、
嗯、
顾头失尾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呢他们就能够看出来他们需要分工合作。
嗯，
那使徒呢就负责这些传讲神的道啊，这些祈祷啊，讲道这些。
是，就神最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祷告和传神的话语。
对对，那这当然也不是说这些生活上的琐事是不重要的。
是，
所以呢他们会挑选出专门负责做这些事情的人。
嗯，
那接下来就要讲他们是怎么选择这样的人的呢。
嗯，
他们首先设立了一些标准，那么他们首先是要有好的名声。
是，
然后是被圣灵充满。
是，
然后是智慧充足。
哇哦，
所以呢那
我觉得条件好难呢、啊。嗯，要有首先好名声可以有、
嗯、对，
然后还得那个那圣灵要充满，还有智慧充足，这是怎么如何来理解这些条件呢，标准呢？
好的，我觉得首先有好名声的话，我觉得在我的理解中、
嗯、
首先代表这些人的品行是好的。
嗯，
那么其次呢是很多人都认识他们，好的名声就刚刚讲的好嘛、
嗯、
但是名声呢就是说至少是非常怎么说呢，大家都认识的一些人。
嗯，
所以呢由他们来管理的话呢至少大部分的这些
有公信度是吗，
都认识他们，然后呢愿意去相信他们。
嗯，
圣灵充满和智慧我觉得可以一起来讲。就包含了既是属灵上的智慧也是生活上的智慧。
嗯，
那属灵的智慧当然是最根源的最重要的。
嗯，
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他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是来源于神的智慧，
他们的智慧是来源于对神的教导的遵从。嗯，那是啊，就是这个智慧的话，就是不是说这个人有多聪明，而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然后是顺从神的旨，神的心意的一种智慧，是吗？是。
嗯，就我的理解的话，当然其实两个方面的智慧都有包含。嗯，但最根源最重要的是属灵智慧。嗯，那你比如说你找了一个非常有属实智慧的一个精算师，嗯，他过来，但是他没有属灵的智慧。嗯，那我觉得他也是，如果让他来担任这样的工作其实不合适的。嗯，所以第三点的话，我觉得是这个 他们这样一个选拔的过程其实非常公平的，他们没有直接去指明，而是让会众来选择，是一种比较公平，然后呢尊重这些会众的一个选择，选择，对。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决策，其实大家最后都接受并且顺服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也非常认可这七个人。嗯，那五章，那其实
六章五节也说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很喜欢，就是很欣然的接受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好，还有补充的吗？刚刚马卡利奥弟兄说的非常的详细，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十二使徒叫了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笑> 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使徒们要一边负责传讲神的话语，同时要进行救济事工，就是会比较困难，是，就可能会有一边顾不上。对对对，所以也能看到有一部分就是他们都是和像我们一样是有能力局限的一个人的一个存在，
是，
也会让我想到有一些教会，可能特别是那个开
开教会，开辟教会，然后他们那些牧师可能要负责在每礼拜，然后要负责那些信徒的一些饭食啊什么的，人手不够的情况下，确实也是顾不过来的。但是他们马上就去说，我们就是重新去找一个能让使徒们专心去祈祷 传道的一个方式，就是选七个人出来负责这个救济事工。是，所以我想他们也是有圣灵给他们的智慧，对，就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让他们又及时的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没有去说怪谁，然后又没有说我们这个系统就是根本上不行什么，或者很失望啊，没有这些，而是真正的找到了事情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并且
很好的去处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的，是的。嗯，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个问题，是那这样处理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刚才在那个在雷戳姊妹回复过程当中其实有提到过，然后谁可以再继续讲一下吗？好，那这样处理，那首先来说为什么要选出七个人单独选出来呢？就是那人太多了， 那就只有十二个使徒，那如果不选出来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传道的事工了。是，因为管理的事情太复杂，有各样的问题，太多。就像摩西当开始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也想了很多的那个长老嘛，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担当。是，那这是需要细分，就是以分组的形式细分挑出来的话，一部分人专门做这个事情，能做得非常的好，就是避免那些漏洞出现，避免那些不公的事情出现。那使徒也能够更好的传扬福音，这是一个预举两得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三个条件呢？那我们看到这三个条件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是，这三个条件，对，如果在今天来看的话，那
标准的传道人，对吗？传道人都达不到，
达不到，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能去评论，应该会有很多这样很优秀的传道人，我悔改，也有一些会真的达得到，对吗？
是是是，
我以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有的时候也在做传道的事工，但是我觉得，我也差的挺远的，就是我们就看到，他们当时对这个服事非常认真的，
就是他们任何一样的服饰他们都看得非常的重，因为是对神而做的，就要显出他们的忠心。那这三个条件突出什么呢？就突出他们是不断顺从圣灵引导的人，突出他们忠心，然后能够对神负责去管理好这样的事情。 那有好名声，就是他是有见证的人，在生活中在人群中让人信服。那被圣灵充满，就是他能够彰显基督的能力，智慧充足。刚才说他由来自神的智慧，那刚才弟兄说他可能也有见识，就是也是有见识的人，在地上来说也是比较有才干有见识的人。那这些就是要求非常高的，就是 这样的要求才能在初代教会啊，就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才能非常更好的去完善这样。那第三方面我想分享一下，为什么要给这七个人按手呢？那这里看到就是按手啊，就是它是有意义的，就是将神所赐的职分交给他们。 那这些人呢，就将代表他们也将自己献给神，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工，也愿意从神那里接受神的恩典来承担这样的职分，就是一种公开的一种这个仪式，一种按手的按手礼。我觉得是这样。好，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好，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五个问题，是这样处理后的结果如何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包括就是这也是算是初代教会里面，因为信徒的人数增加，然后导致的一些个日常的事务管理上的问题嘛。然后当他们选出来这七位，就是应该算是，应该如果让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感觉像是就是
吉普赛啊，或者是干事啊，干事啊，这种感觉的人，
感觉是施工上的内容来看。对对，然后让他们来去管理去分配，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那十二位使徒不用去分心去管理这些事情，然后可以让他们更加集中去传福音去传道。然后呢，而且 后面后续会信徒也会慢慢的更多的增加嘛，然后他们这七位代表，然后他们就是也可以更好的去使用神的智慧去分工去合作，然后也可以解决潜在的矛盾，然后也可以让教会的内部更加的和谐。然后就是
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结果。好，谢谢你的分享。那马卡利欧弟兄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的，那我觉得说这样处理的结果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是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是让所有的会众都非常的喜悦，大家都喜悦。大家都非常接纳。然后呢，如果看第七节的话，其实也是帮助了神的道更加的兴旺，那有更多的门徒来加入。是。 那我觉得这个根源就在于他们维持了一个教会的合一。那教会的合一呢，是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合一彼此相爱的一个感觉，是能够让世人看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的一个证据。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合一展示了基督的爱，然后呢也展示了他们作为教会团体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所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吸引了更多的门徒。好，谢谢你的分享。还有补充吗？没有了。好，是的确是刚才是我们在前边第一节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初代教会里边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工上的漏洞，然后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发起问题，然后到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结果是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刚才我们马卡利欧弟兄讲到的，就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门徒加增，甚至呢是有许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 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其实教会的话，没有问题的教会应该是不存在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靠着圣灵给的这样的智慧，然后在圣灵里边，然后去这样的心，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真的是看到了这个漏洞被填补上了。然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触。那我们再一起分享一下第六点，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也像刚刚分享的那样，想到我自己的教会，就是我们可能在教会的发展里面也会有一些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求圣灵，还有以及他赐给我们的智慧，去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去灰心，或者说互相的指责这样子的。没有教会没有问题嘛。然后而且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可能在我眼里我会判断那个问题大小，可能解决好像解决不了那种感觉，但是像今天的经文好像又再一次的鼓舞了我一样，就是想象一下他们当时几千人里的教会，然后有人就是抱怨说，那我们这边你给的都不够，其实很容易发生冲突争执，甚至说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但是并没有，而是他们合一的解决，对，合一的解决，去怎么说， 肯定有聊这个问题啊，然后有想办法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应该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然后我们教会之前也有在一些事情上就是去讨论的时候也是，就是去找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每个人的一个想法，然后在想想怎么样去解决。我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也会让我们学习怎么更多的去理解，去倾听，去沟通，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反而有些时候一些失误或者一些不顺利是我们可以学习，还有这个教会共同进步的一个机会吧。好，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就可以看到说，神他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他会无论细致的神，对，是细致的神，就是他无论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他都会给我们安排到，然后都会给到智慧，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用祷告的时候也可能会想说，这么小的事情要不要跟神去祷告呀，就不要说在祷告里面了吧，然后就是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其实来说的话，神是非常体贴温柔细心的，然后即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然后他也会去帮助大家，给大家智慧，然后去解决。是的，是的。好，那我看到
这三个条件的话，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努力。加油，很感恩，就是我觉得在话语面前能够将我自己就是放到话语当中，是的，很好，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被圣灵充满啊，智慧充足，我觉得更多的去追求圣灵的充满，就是成为一个蛮有圣灵的人，就是灵里面比较敏感。
就是当你在走的时候想到的时候，哎，就能够听到神细微的感动。哎，那样就需要努力，追求神。我们大家都需要。阿们。所以我就是我之前就感受到，就是说在教会里边能够服侍神的人，虽然不是比较哈，觉得在社会上他一定是一个被认可的人。我觉得他真的是，如果是表里一致，然后在教会能够这样做得很好的话，他在社会上一定是一个被认可的人，能够做成这样的话。那我的话，我觉得是想要从这个分工的这一点来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其实会有两种心态，不好的心态了，在教会里。第一种呢是觉得说我要包揽一切。哦， 就是我要想做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也会 这样我才能觉得说我是在为神做工。那其实当然出发点很有可能是好的，是真的想要为神来奉献，想要为这个教会来做工。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神最喜悦的一种，到底是不是神让你做的全部，对，或者是你只是想感动自己呢，证明我自己，要证明自己，对，或者是对为了展现自己呢。那 我觉得是需要去，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需要去考虑的，是不是你做了所有的事情，对整个教会更好，还是对你来说能更加的给你一个成就感呢？那还有一种的话，其实是什么都不想做的，当然也有，我觉得是。那其实这两种都是不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如何去有智慧的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做怎样的事情，那并且教会的管理者无论是牧师也好执事也好，怎么能够有智慧的去分配这些工作，那怎样在分配这工作的时候，那让像这个经文里一样，大家都很高兴，
是，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经历非常需要智慧的一个事情。好的，还有补充的吗？ 没有了。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六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